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10月15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奥地利今天举行提前立法选举更换议会，并推选由立法选举获得多数的政党领袖担任新一任总理。投票日，奥地利以及欧洲舆论更为聚焦，被看好成为奥地利以及欧洲最年轻总理的人民党领袖库尔兹的选举结果。吉尔吉斯坦今天举行总统大选，发行社报道说，在这个人口570万的国家，投票从上午8时正式开始，将持续到晚上20点结束。该国的内务部报告说，为了确保选举的安全，当局出动了约10000名警员和12000名志愿者维持秩序。法新社今天报告说，红色皇帝习近平立志拯救中国共产主义。该报道指，已经集各种权力在身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在下个星期三开幕的中共19大上获得新的权威与光环，与毛泽东旗帜齐名。中共19届党代表大会将于星期三召开，而总结18届工作的其中全会公报，破例的在2个章节提及港澳。时事评论员刘少瑞指出，未来5年，中共对港澳台的强硬政策将维持不变，压力可能进一步上升。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奥地利今天举行提前立法选举更换议会，并推选由立法选举获得多数的政党领袖担任新一任总理。投票日，奥地利以及欧洲舆论更为聚焦，被看好的成为奥地利以及欧洲最年轻总理人民党领袖库尔兹。选举结果一般相信，富于宁静的奥地利继续由外国移民危机作为竞选主题的大环境下，一改传统保守党立场而主张激进严控严拒外国移民的右翼政党人民党，将一如选前民意测验所显示，将获得本届议会选举胜利后组阁大权。本台报道说，奥地利将出现最年轻只有31岁的总理，预测成为今天大选的聚焦。舆论认为，担任部长多年的库尔兹以其新面孔为人民党吸引更多的支持票。库尔兹接手人民党以来，已经成功地改变了人民党的面貌，使该党保守党右派政党蜕变成为社会民粹党，并连续用移民话题成功争取选民的支持。库尔兹以加盟联合执政身份在政府中担任部长，并以最年轻部长的优势主管外交与欧洲事务，积累参政经验，受到普遍的肯定。选举前，奥地利已经显现的人民党、自由党以及社会民主党三足鼎立的态势中，人民党获得民意支持遥遥领先，而先前获得选民多数支持的执政党社会民主党跌落第三，居于第二位民意支持的自由党为激进右派政党，比人民党更为激进的反对外国移民。奥地利面对外国难民大潮，接受有10万移民。尽管奥地利安置难民没有大起大落，但连续的选举，激进政党成功掀起外国移民危机争议，左右其他选举议题。与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的人民党改变了立场，退出联合执政，导致提前大选，并在提前大选中用移民危机主题竞选。根据当地的消息，库尔兹获得胜选的地位被巩固，因为无论是社会民主党还是自由党都不能撼动人民党领先的地位。因此今天选举的另一个聚焦便是自由党与社会民主党争取第二大选民支持党的地位，寻求与人民党联合执政的权利。吉尔吉斯斯坦今天举行总统大选。法新社报道说，在这个人口570万的国家，投票从上午8点正式开始，将持续到今天晚上20点结束。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报道。
吉尔吉斯坦星期天举行总统大选，法新社报道说，在这个人口570万的国家，投票从上午8点正式开始，将持续到晚上20点结束。吉尔吉斯坦内务部称，为了确保选举的安全进行，当局出动了大约10000名警员和12000名志愿者维持秩序。吉尔吉斯坦现任总统阿坦巴耶夫的任期将于今年12月1日结束。根据吉尔吉斯坦宪法，总统任期6年不能够连任。如果这次大选获得平稳的举行，这将是吉尔吉斯坦独立以来总统权力首次严格意义上的和平交接。该国曾经于2005年和2010年发生过2次街头革命，导致政权更迭。阿坦巴耶夫当天上午于设在一所学校的5号投票站投了票，并在与媒体会面时表示，总统选举是国家的重要节日。共有11名候选人参加此次的总统大选角逐，其中2名前任总理热恩别科夫和巴巴诺夫是最热门的人选，前者是现任总统阿坦巴耶夫政策的支持者，后者是反对派领袖。两位候选人各具优势，实力相当，因此大选结果尚难预测。吉尔吉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表示，此次选举共设立了2375个投票站，有超过300万选民参加投票，其中为身在境外的选民设置了37个海外投票站。另外，来自58个国家和46个国际组织的大约800名观察员将监督选举。
库尔德人对拉卡城的进攻现在已经接近尾声。现场的消息显示，在地区部落首脑的调解下，被分段围困在城里的伊斯兰圣战者现在已经同意撤离。就此，一名法国中东问题专家向本台解释了交战双方为何展开谈判。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法国中东问题专家巴朗奇告诉本台法语记者，为了减少拉卡城的平民伤亡，交战双方进行了谈判。他说，是的，我们不知道平民伤亡具体的数字，所以美国和库尔德人最后与筛选的圣战者展开了谈判，因为不想看到发生摩苏尔那样的结局，有近4万平民在拿下最后阵地前死亡，这次也是如此。如果不与圣战者谈判，将会有数万民众死亡，人们将永远无法真正了解平民死亡的具体数字在拉卡。那拉卡的未来前景如何？就此，这名法国学者分析说，思考拉卡的未来，这是极其复杂的。显而易见，库尔德人将会尝试成立一个民权委员会，如同曼比季地区那样。未来能否运作，能否被这一地区的阿拉伯部落所接受，那是另一问题。之后还有与城市重建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安装供水和供电等在轰炸中遭摧毁的服务设施，美国是否会提供经济支持让城市恢复运作功能，这将是个大问题，否则将会立刻发生暴动，针对那些被认为是占领者的库尔德人。据介绍，毕业于法国图尔大学的中东问题研究员巴朗奇尤其专长是叙利亚和黎巴嫩。
就美国加州大火，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说，大火让旧金山湾区的人过上了北京人的日子。今天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上个星期，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居民每天一早醒来都有窒息的感觉。北湾九乡纳帕和索诺玛等地区加州历史上最严重的火灾，使得湾区的空气重度污染。伯克利加州大学物理学教授穆勒说，大火让湾区人过上了生活在雾霾中的北京人的日子。穆勒是伯克利地球的共同创办人，这个组织追踪全球各地的空气品质，显示在互动地图上。8日晚间发生的大火仍在燃烧，至今已造成38人死亡，400多人失踪，过火面积相当于纽约市，难以计数的房屋、葡萄园、酒庄被焚毁，烟雾借着风势蔓延整个湾区， 12日最为严重，这一天空气品质指标达151到200，和北京不相上下。连日来，湾区的医院挤满因喉咙和胸部不适而就诊的人，所有药房口罩已脱销，部分学校放假，让家长把孩子关在家里不要出门。13日和14日上午，由于风向转变，湾区居民可喘口气，但14日下午风向回头，烟雾又弥漫湾区。而穆勒教授表示，他在自己的互动地图上观察全球空气品质，通常美国大半都是绿色，即空气很干净，而空气中悬浮粒子浓度高的地方则是红色。湾区目前大部分地区呈现红色，空气品质让我们警觉到这是千真万确的灾难。
法新社今天说，红色皇帝习近平立志拯救中国共产主义，该报指已经集各种权力在身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在下个星期三开幕的中共十九大上获得新的权威与光环，已与毛泽东旗帜齐名。据法新社说，习近平成为中国20多年以来最有权力的领导人，在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执政党十九大上，习近平将决意不惜一切代价巩固共产党的统治，而毫不向公民社会退让。报道说，习近平出镜率无以伦比，可与前中国共产党政权创始人毛泽东比美。今年64岁的习近平将在十九大上获得新一届的领导权。习近平身为共产党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与中央军委主席，身兼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各种领导权。据香港大学汉学家法国人高静文指出，习近平是中国人追求的治理不错、受到高度尊敬的中国领导的化身，让世界最多人口的中国扫除100多年受西方人侮辱的耻辱，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是中国人的梦想。习近平把中国梦写进了他的执政纲领。高静文说，习近平几乎出现在中国每一天的电视晚间重要新闻头条，或是会见外宾，或是与群众见面，或是在官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而与会者报以激动的掌声。尽管这是前苏联式的宣传，但中国的宣传显然回归意识形态，严控严厉惩治所有破坏稳定的因素，并首先从严控社交平台着手。据《习近平脑中》一书作者记者不公认为，习近平以反对戈尔巴乔夫自居，深受苏联解体的事件打击，这是解释习近平当政以来严厉打击公民社会以及回归意识形态宣传的理由。习近平上个月就强调，如果没有舍弃或舍弃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就失去灵魂，失去方向。这位记者说，习近平警告全然没有顾及是共产党在70年代末就向市场经济迈出巨大一步。法新社引述不公的分析还说，习近平于1953年5月15日生于北京，是共产党游击老战士习仲勋的儿子，属于1949年夺得政权的革命者后代的红色太子阶级。尽管习仲勋受到毛泽东的打压，但习近平仍然由家庭原因与共产党紧紧心系。如果说他的父亲被毛泽东贬低，习近平属于那些希望纠正共产党而不是向共产党复仇的红色子女们。而且习近平相信共产党是能够改变中国的力量。中共十九届党大会将于下星期三召开，而总结18届工作的其中全会公报破例的在两个章节提及港澳，其中一处更表明港澳台工作取得新进展，但公报并没有点名新进展指的是什么。时事评论员刘瑞绍估计，新进展应当是指对港澳台实施的强硬政策取得成功，故可预料未来的5年中，中共对港澳台的强硬政策将维持不变，压力更可能进一步上升。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公布最新的安全城市指数，在60个城市中，东京蝉联首位，而香港则上升2位至第9位，抛离下跌9位至22位的台北，以及排名在中游的北京第32位和上海第34位。但为了应付 孤浪式的恐袭，人身安全排名甚高的香港宣布明年将成立专责的小组反恐。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为期三天的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本周六在北京正式落下帷幕，中共十九大的召开也正式进入了倒计时的阶段。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共有191名中委和141名候补委员出席了七中全会，会议确认了给予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以及黄兴国、孙怀山、吴爱英、苏淑林、王三运、王建平、田修思、李云峰、杨春勇、莫建成等人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法新社星期天报道说，习近平是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中共最强势的领导人，几乎可以与毛泽东相比，他坚定不移地要确保中共政权。会议结束后，官方发布的公报中三次凸显了习近平在党内现有的核心头衔。文章首先总结和肯定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过去五年来的工作，并指出这是中共和国家在发展中极为不平凡的一段时间。会议认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作为国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的步伐，强军新军开创了新的局面等积极内容，并宣称这些都是历史性的成就和改革。会议提出，中共全党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坚决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路透社报道说，七中全会周六通过了事先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修正案，下周将提请十九大审查和审议。路透社指出，观察习近平权力的一大指标是他能否在自己的理论建树写入未来党章的同时，也在党章中留名，如同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使他的党内地位能和毛邓并驾齐驱。习近平之前的两任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各自理论成果及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也都写入了党章，但并未具名。一段时间以来，中共一直宣扬习近平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四个伟大理论论述，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在人事方面，七中全会确认了中央政治局之前对11名18届中委和4名候补委员的处分，是18大以来递补处分最多的一次全会。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共有205人，18人已告落马，其中全会前已有8名候补委员递补，但其中海南前政法委书记陈志荣已经去世，剩余的3名缺席者包括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方峰辉、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张扬、西部战区原政委朱福熙，他们均已经离职，但官方尚未宣布他们落马。候补委员共有171人，17人已经宣告落马，加上8人或递补成为中委，推算有5人会请假。在有关反腐方面，公报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和推行全面从严治党和开展廉政建设以及反腐斗争中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虽然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名字并未出现在这份公报的具体文字当中，但同样由他在过去五年中所具体执行的这一工作还是得到了颇具篇幅的描述和认可。对此，公报总结称，反腐斗争压倒性的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在过去的五年中，王岐山主导的反腐运动有超过上百万的官员受到惩罚。69岁的王岐山已经超过了不成文的七上八下的年龄限制。一些人认为，王岐山最近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美国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的会面显示他将留任，但其他分析人士则认为不是这样。 中央社指出，尽管近几年来两岸关系发生了变化，香港与北京多次发生摩擦，但周六晚间公布的中共七中全会会议公报显示，中共自任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港澳台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据本台驻香港特约记者报道说，七中全会公报破例的在两个章节提到港澳，其中一处更表明港澳台工作取得新进展，但公报并没有点名新进展指的是什么。时事评论员刘瑞绍估计，新进展应该是指对港澳台实施的强硬政策取得的成功。可以预料，未来五年，中共对港澳台的强硬政策将维持不变，压力更可能进一步上升。另外，为确保十九大的召开，中国当局也加大了对北京的安保管制，环境问题也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以求确保在会议期间北京能够再次晴空万里。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劳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周日头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认定伊朗履行核协议的承诺，让伊朗与国际社会签署的维也纳核协议的未来走向出现了未知性。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世界报关注将在10月18日召开的中共19届党代表大会。该报推出号外专刊，重点回顾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政府加强内政经济上的控制，同时在国际舞台上寻求与美国抗衡。中共19届党代表大会将于18日周三召开。就此，世界报周日刊登了关于中国的号外专刊，用八页篇幅关注中国的社会变迁。该报国际部副主任弗朗索瓦·布公撰写的编辑评论写道，应该继续连任的习近平想实现中国梦，重新让中国成为世界强国。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国政府在社会层面加强对社会和治安的控制力度，提倡重返传统价值理念。在经济上，中国政府拆解庞大的企业集团，以便更有效地对其进行控制。中国网络也进入了类似冰河的状态。习近平政府推出系列措施，加强对网络的严控。弗朗索瓦·布公认为，中国十九大在即，习近平凸显与美国一争高低的雄心。中国主办2008年奥运会时，计程车司机学习英语。十年后，2017年4月，习近平到访美国。特朗普的孙女学习中文，她在习近平面前用中文朗诵诗歌。的确，这些是一些细节，但是毫无疑问，世界进入了中国影响不断增多的时期。文章指出，习近平向世界提出了与美国不同的中国梦的选择。中国经济在1979年到2009年期间发展迅速，习近平希望他推出的中国梦能够与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抗衡。中国改革派从19世纪以来就关注中国的社会问题，希望中国经济发展、军队强大和国家的繁荣。现在中国梦在外交层面上凸显为中国在领土问题上充满雄心和策略。中国也一改从1970年开始的韬光养晦的策略。习近平希望中国崛起，首先在亚洲地区成为主导力量，这也让亚洲邻国颇为担忧。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前任奥巴马政府在亚洲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给中国提供了一个趁机而入的机会。习近平政府随后提出了一带一路的计划，该计划主要是进行基础建设投资，旨在发展中国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势力。在内政方面，习近平已经完成了夺取政权，现在是习近平进行巩固政权的时期。习近平通过在军队和民间打击贪腐势力，完成了其在党内的政权的掌控。 中国改革的时期还没有到来，这主要是因为习近平反对戈尔巴乔夫代表的改革开放理念。习近平要继续连任，在周三召开的十九大上会对此进行宣布。被中共认为思想过于开放的律师和记者们已经受到了打压，被严密的监控起来。习近平在中国内政上采取高压和打击手段，在国际事务上采取扩张和自由交换策略。中共建党在2021年将有100年的历史。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拒绝认定伊朗履行与国际社会达成的核协议的承诺，也备受关注。伊朗与国际社会达成的协议规定，每三个月，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监督伊朗履行该协议的情况。美国对此进行拒绝。特朗普的表态也引起了包括法国、英国、德国等国际社会是否能够继续限制伊朗发展核武的担忧。各位听众，今天的周末报斋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本台驻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主持的本台特约记者专栏。
听众朋友，一年前驾崩的普密蓬国王遗体将于本月26号举行火化升天仪式，这是泰国民众跟第九世国王的最后告别日。在此之后，泰国民众将收拾心情，迎接不断更新的王室气象。时值泰国总理巴育宣布全国大选日将在2018年年底揭晓，意味着当今泰国正在进入一个万象更新的新世道。泰国自1932年政变后实施君主立宪制，国家、宗教、王室始终是稳固国家与社会的三大基石。一年前泰国第九世国王驾崩，对泰国整体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变故。普密蓬阿杜耶德是泰国杰基王朝第九世国王，1946年继位，一生勤政，深得民心。他在位70年，不仅成为泰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君王，而且创下当今世界君主在位时间最长纪录。普密蓬国王于2016年10月13号驾崩，享年88岁。时隔一年，泰国政府机构全年黑服致哀，全国其他地区也几乎全民肃服，各地追悼活动人群如潮，场面壮观。泰国皇家火葬仪式定于2017年10月25到29号举行，九世皇普密蓬遗体定于26号火化。为体恤国民哀痛，泰国政府宣布这一天为公休日。普密蓬国王在国民心目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无形中给新的王位继承人塑造出一个难以逾越的标尺。在经历了巨大的王室变故后，时年64岁的瓦基拉隆宫以普密蓬国王唯一子嗣的身份于2016年12月1号继位，成为杰基王朝第十世国王。在过去一年来，这位素来令人敬畏的新国王行为处事异常低调，从继位仪式到庆生典礼无不刻意从简。除了例行出席国丧诵经仪式，瓦基拉隆宫国王鲜少公开露面，也并没有依循皇父惯例选择特殊时日针对国家事务向公众发表讲话。新国王有一部分时间在德国度过，据称当前被视为第一王位继承人的小王子提邦公在慕尼黑求学。在泰国，凡涉及王室的话题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据外界分析，泰国王室与军队素来关系密切，军队始终保持拥护王室的传统，国丧后的系列王室变动将得以平稳过渡。本月初，泰国总理巴育赞奥察访美归国后明确宣布，政府将在2018年11月期间公布全国大选日期，这是泰国军人还政于民的重要标志。据泰国媒体统计，在过去三年以来，巴育曾经先后四次给出大选承诺，结果却是一拖再拖。2014年5月22号，时任泰国陆军总司令巴育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的英拉政府。巴育担任泰国总理至今， 泰国政坛陷入沉寂。今年八月，泰国前总理英拉背负渎职罪名流亡海外，泰国各政党要求恢复全民投票大选的声浪愈发升级。前反对派民主党代表呼吁当局放宽禁令，允许政党开展政治活动，推荐适当的当选人，否则即便到了大选投票日，民众也不知道该投票选谁。前执政党卫国党法律工作负责人初萨则希望政府规定出明确的大选日期，是否能在选举法完善后150天内完成大选程序等等。他怀疑在宪法相关法律的完善与通过程序中，指不定还会发生各种节外生枝的意外事件，导致泰国人民的大选日期一再拖延。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极右翼势力窜升，奥地利保守党再向右转，急求大选胜利。吉尔吉斯斯坦星期天举行总统大选，委内瑞拉在紧张气氛中举行地方选举。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晚上将发表电视讲话，预计将谈及有争议的话题。法新社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决意拯救中国共产主义。七中公报破格两提港澳，称取新政展显强硬路线不变。伯克利加大教授说，大火让旧金山湾区人过上了北京人的日子。强台风吹袭，香港逾200航班延误，中国150万平方公里将受严重影响。香港安全排名上升，港府仍见百人专责反恐。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由索菲主持的《民进周刊》专题节目。
各位听友好，十九大召开在即，外界都在关注习近平会不会安排接班人，如果会，那么人选是谁？是前朝指定的接班人之一胡春华，还是连跳好几级的陈敏尔？如果不安排接班人，习近平又将如何对抗体制内的陈规？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编辑刘欣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最新一期《明镜月刊》刊登的《明镜火拍》中共十九大栏目9月28日节目整理稿，习近平会不会安排接班人？刘女士，近来网络流传着一份民间版本的十九大常委名单，里头有两个名字格外引人注意，一个是胡锦涛的爱将胡春华，另一个则是政治新星陈敏尔，这两人同属60后，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将安排接班人呢？
是，在9月28日的中共十九大节目中，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分析指出，如果习近平想延续改革，推迟选定接班人确实是合理的，因为一旦接班人确认，大家将另用新主，外界将大幅降低对他的政治期望，习近平推动改革也将面临更多更大的挑战，所以习近平他不太可能在十九大选定接班人。不过选一个形式上的接班人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如果胡春华或陈敏尔真的被选为储君，其形式意义还是大于实质意义。和平先生认为，习近平是否会选出名副其实的接班人，二十大是决策的关头，也是中共政治的一个大节点。
相较于胡春华为前朝指定的接班人，陈敏尔的蹿升则较为出人意料。从陈敏尔的仕途脉络来讲，他有可能在十九大入场，一跃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吗？
其实早在陈敏尔到贵州的时候，民进便已将陈敏尔视为中共看好的接班人之一开始报道。当时商界纷纷前往贵州投资，商人的信息通常比政界的信息来得还要灵敏，这就显示出他的政治含金量其实正在上升。他在贵州之后转到了素有政治高地之称的重庆当市委书记， 这关键的一跳更使他成为众所瞩目的政治明星。不过和平先生对陈敏尔的入场其实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的。他在节目中说，陈敏尔在浙江日报为习近平开一个浙江新语的专栏，并主持浙江日报的整个改革，让大家觉得他很有改革意识，但实际上他在其他方面的政绩却乏善可陈。陈敏尔当政治局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要当到常委并不适合。
照这个说法来看，习近平可能挑选陈敏尔入常的传言，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彰显出他用人的困境与盲点呢？
是的，和平先生分析，习近平惯用的福建跟浙江官员，大抵就是厅局级干部的水平。他们或许可以把厅局级的事务做得不错，但是却缺乏全国性，甚至是国际性的视野跟能力，无法帮习近平处理大国事务。虽然中央有格局比较大的人才，但他们都不是习近平的人，所以他很矛盾，只能先找自己信任的人。至少相对来说，这些人比较听命于他，但这样的做法使得习近平只能选广东、福建跟浙江的人，很难找到特别优秀的人才，这是他很大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除了胡春华和陈敏尔之外，孙政才也曾被认为是接班人的热门人选之一，但他最后却因反腐落马，这释放出什么信号呢？
孙政才跟胡春华同为60后，原本安排在十九大的架构中搭班成为接班人，如今孙政才被废，和平先生认为这是习近平表达他对现在接班人不满意的信号。那另外也有一种新解读是说，习近平将就此废掉接班人。
所以这意味着习近平可能突破中共体制，不利接班人吗？
其实如果细究目前流传的各种十九大常委名单版本，可以看出其对体制的突破是相当有限的。和平先生一直为对习近平抱持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断言他一定会走向独裁，或者是一定去领导民主，因为其中有非常复杂的逻辑变动关系。反之，和平认为习近平更有可能向体制低头，中共的体制盘根错节难以撼动，一直是习近平企图有所作为的最大障碍。和平先生认为，外界对习近平的力量想象过分夸大，真实的政治跟想象是有距离的。习近平要改变这个体制，无论是要带他走向独裁或者是民主，其实都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弄不好的话可能会让他粉身碎骨。
好的，那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刘女士，再感谢罗道尔夫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的《法国思想家长廊》专题系列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狄德罗引卢梭进了哲人圈，使他在新际普法上的失败得到了补偿，他转向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思考。卢梭年近40，终于踏上了使他能够大显身手的正途，他把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贯穿于对社会哲学的思考，这是他对人类追求自由的精神做出的最大贡献。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梦想与平等自由的追求者卢梭之四，论文化与艺术，卢梭一鸣惊人。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卢梭想在音乐上一鸣惊人，看来落空了，下一步他往哪里走呢？
我想呢，是命运吧，给他派来了一位贵人，这个人就是狄德罗。当然，狄德罗之所以肯把他带入哲人圈，和卢梭本人深厚的哲学修养是分不开的。这些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1749年，狄德罗 因为他的哲学思想录和盲人信札而被捕，关押在万森城堡。其实呢，他被捕的原因是有人指控他在故事集《百鸟》中讥讽了国王路易十五和他的宠妃蓬巴杜夫人。卢梭知道狄德罗被捕的消息后，表现得很仗义，他居然想出给蓬巴杜夫人写信，为狄德罗说情，而且说若不能把狄德罗放出来，那么请求把他自己也关进万森城堡，以便让他的朋友有个伴儿。不知道这封信是不是起了作用，但是对狄德罗的看管确实放松了，允许他走出主塔楼，在院子中散步，也允许朋友们去看他。卢梭立刻就赶到万森城堡去看狄德罗，见面后呢，两个朋友是抱头痛哭。后来卢梭几乎每周都去看狄德罗。1749年的夏天特别热，卢梭去看狄德罗，那路上走得大汗淋漓。为了放慢脚步呢，他拿出随身带的《法兰西信使报》来看，见上面有一个地荣科学院的有奖征文题目，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据卢梭事后说，他一看到那个题目啊，眼前豁然开朗，好像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他也好像变了一个人，像喝醉了酒，心跳加快，呼吸急促。他连忙坐到一棵树下，用颤抖的手匆匆记下他心中涌上来的想法。他见到狄德罗后呢，就把他的想法讲给狄德罗听。狄德罗鼓励他提交论文参加竞赛，结果这篇文章得了大奖。那又是狄德罗帮助他把论文印成小册子发表，使卢梭一时名声大振。
卢梭的这段经历很有传奇色彩，看起来像是偶然而发，其实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果。那么他这篇论文具体谈了些什么思想呢？
卢梭的回答表面上看有点惊世骇俗，他认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不能敦风化俗，反而带来道德的堕落。那么如果简单地照字面上理解他的这个回答呢，人们会认为他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因为人们到处都能看到科学的发展，艺术的繁盛会促使社会文明化，人的素质呢也能获得提升。而且卢梭本人就花费很多时间学习和钻研科学，创作艺术水准不低的音乐作品，难道他本人的努力不曾为人类的文明化做出贡献？那么卢梭的回答在当时就引起许多人的反对，最著名的意见就是来自伏尔泰。当他收到卢梭寄给他的这本书时候呢，他根本没给卢梭回信，直到五年以后，也就是到了1755年，他又收到卢梭寄给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他这才给卢梭回信，顺手就把卢梭的观点嘲笑了一番。他说：先生，我收到您写的反对人类的新书，至今还没有人如此煞费苦心地让我们与禽兽同类，读了您的著作，人们亦欲四足爬行。不过我失去此习已逾60年之久，复习恐怕力不从心，很遗憾。伏尔泰本人是个讽刺高手，这几句话就是说，您的著作想让人回到野蛮时代。那么从为人方面讲呢，伏尔泰的态度呢是不厚道的，人家卢梭呢是一番好意送你书请你指教，你却不正经回答，反而冷嘲热讽。这两个人的关系是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以后我会专门给听友们介绍。但是现在我们应该说，伏尔泰对卢梭是完全误解了。卢梭他从来没有要人回到野蛮状态，他的理想是人能回归自然，返璞归真。为什么？因为在卢梭看来，只有自然是自由和力量的源泉， 也是道德的源泉。而社会中流行的所谓文化，不过是对丑恶行为的虚饰。社会中的人的不自由状态，却因为有文化艺术的装饰而让人不易察觉。所以卢梭说，科学、文学和艺术由于它不那么专制，因而也许更有力量，把花冠点缀在俗服人们的枷锁之上，他们窒息了人们那种天生的自由情操。人本是为自由而生的，而文学艺术却使他们喜爱自己的被奴役状态。
卢梭这个观点可真够异类的，他和启蒙哲学的一般理想完全不一致。
是这样的，启蒙哲人呢，大多都是推崇科学进步，相信理性的力量能给人带来自由，而卢梭却站在相反的立场上。这里的关键在于理解卢梭所谓的科学艺术是什么。首先，请听友们注意啊，科学在卢梭的时代还没有我们现代人心目中的地位，它还是附属在人们精神活动层面上的一种记忆，不像当代科学有如此巨大的改变人的生活的能力。其次，卢梭要讨论的不是科学和艺术本身的价值，而是他们能否敦化了社会风俗习惯，也就是说，他们对人的道德，对人追求善好的生活，究竟起不起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恐怕就不会持简单的进步主义的态度，认为科学技术文明的发展自然会带来人的道德进步。特别是当艺术形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则统治阶级的意识就成为了强加给全社会的枷锁，成为迫害剥夺人的自由的工具。艺术的形式可以成为迫害人的掩饰，比如大家熟悉的重庆当年大唱红歌，利用歌唱这种艺术形式服务于重庆领导人的野心。实际上，当局在红歌的背后草菅人命，明抢暗夺，禁锢言论，践踏人权。用卢梭的话说，就是有了这种艺术形式，你们才可以没有任何德行而装出一副有德行的外表。而科学的发展服务于对人的迫害更是家常便饭。比如纳粹德国当时的战争机器、灭绝营的组织都是严格按照有效率的科学方式进行的，却是最无道德底线的野蛮行为。所以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师阿多尔诺说，纳粹之后写诗都是野蛮行为。而且我们都能看到，在有些国家，本来用于人类自由交流的互联网科学的蓬勃发展，能转变为监控人思想自由的工具，成为恐怖分子准备恐怖活动的工具。面对这些事实，谁还能说科学艺术的发展能敦风化俗？
卢梭的思想真够前卫的，在那时他就已经考虑科学艺术的负面功能了。
对，卢梭的想法很超前，他最向往的是自然。这个自然当然有田野的自然界的含义，但是在社会中和人际关系中呢，卢梭心目中的自然其实就是率真、质朴、坦诚这样一些品质。我们知道，这些思考都来自他的亲身感受，来自他对何为道德的一种界定。他认为，在艺术还没有塑成人的行为举止时，社会的风尚是淳朴自然的。这个艺术在这里其实就是文明化的一套社会行为方式。当这套方式形成之后，那么有些罪恶就会被掩藏在表面上彬彬有礼的社交礼仪之下。作为一介平民的卢梭，在和上流社会的交往中体会到不少这种情况，我们下次再谈他是如何分析 和批判的。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42期，介绍了梦想与平等自由的追求者卢梭之四，论文化与艺术，卢梭一鸣惊人。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我们为您安排的法语教学节目第五课。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Polsky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有2000分。您有一个新的工具。您知道要去哪儿？
巴黎布奇尼，阿诺特丹。
但是您知道要找的是什么吗？及时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
艾娃，现在要解开谜底，去圣母院看看什么是布奇尼斯的。
Bon, tu comprends?Quand tu as besoin d'un taxi, tu m'appelles et hop, je viens.
Non, je ne comprends pas.
Bon. Taxi, bouton, bip bip. Et hop, Edmond. D'accord?
Oh, d'accord. 每次我需要出租车，只要拿遥控器按一下，它就来了，真棒。
哎，现在我们可以行动了吗？
听你的指挥，头。Edmond?
Oui, mademoiselle. Alors, la Tour Eiffel, le Trocadéro, l'Opéra, Versailles?
Bouquiniste.
Bouquiniste? Et lequel? Il y a 6, 8, 10 bouquinistes sur chaque quai.
Bouquiniste à Notre-Dame.
Ah, d'accord. Très bien. C'est un monument unique.Et voilà. Notre-Dame de Paris, les bouquinistes.
救赎商，当然了 ，Merci, Monsieur.
À bientôt, Eva.
À bientôt.
Guarda, guarda, ecco c'è Notre Dame, la cathédrale de Paris, è un monumento unico.
C'est combien la visite?
Waouh, 真漂亮。
这就是教堂，对吗？爱德蒙说了些什么来着 ？Six, huit, dix bouquinistes.
他想说塞纳河边有很多救赎商，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事要做。
信息必须存档，请现在存录。
艾娃，现在需要将这一部分指令存档。
什么？现在？那不管救赎商了吗？
待会儿再说，接电话，否则我们就完了。
好。喂，
输入使命的指令。
我必须挫败一个针对共和国的威胁。
输入线索。
首先，在火车站，一个信使和我交谈。
Vous êtes Eva? Je suis le messager.
他让我去 Allée à D2 Henri， 给了我一个密码。
Écoutez, 1 8 5 2。
第一个线索，密码1852。然后密码打开了车站行李处的一个保险柜，里面的书上有一个谜语
La statue domin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retrouvée.
La statue domine 啊，俯视。第二个线索，雕像俯视死人。接下来我被一个消防救护员拉住了。
Tout va bien, madame. Je suis pompier.
但是我成功脱身，而且甩掉了几个警察。一个意想不到的同盟带我回到了正确的路线上。 巴黎布奇尼斯阿诺特丹。第三个线索，救赎商和巴黎圣母院。然后我被卷进了示威的人群，有一个戴黑帽子的家伙跟踪我。多亏我的第一个工具出租车司机 Edmond 把我救了出来。
Enchanté, Je m'appelle Edmond, le taxi.
最后，埃德蒙开车送我到了圣母院前的旧书摊。报告结束。
信息存录完毕。您现在有3000分，三次生命。您通过了第一集。
雕像俯视死人，但在哪？
哦，墓地里，
或是博物馆，
或教堂，
也许是一座建筑物。但剩下的句子是什么意思呢？
没。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啊，真搞不懂。
准备进入第二集游戏阶段。下一步，找到正确的救赎商，以揭开谜底。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除去从法广网站收听本台中文节目，您还可以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Bureau Radio 收听法广，也可以通过亚洲7号卫星收听法广2次中文节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每天2次播音的时间分别是：第一次播音，北京时间早上6点至7点；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欢迎大家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极右翼势力穿身，奥地利保守党再向右转，急求大选胜利。吉尔吉斯斯坦星期天举行总统大选，委内瑞拉在紧张气氛中举行地方选举。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晚上发表电视讲话，预计谈及争议话题。法新社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决意拯救中国共产主义。七中全会公报破格两提港澳，称新进展显强硬路线不变。伯克利加大教授说，大火让旧金山湾区人过上了北京人的日子。强台风吹袭，香港约200航班延误，中国150万平方公里将受严重影响。香港安全排名上升，港府仍建100人专责反恐。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广播到此结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为您播送一首法国歌曲，歌曲名字叫《巴达木》。祝大家周末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
C'est dans le noir que je fais du vélo. J'ai toute ma tête dans un brouillard et le cœur au galop. Les rayons ploient les pédales à l'eau. Je suis tombé, j'allais vers le phare comme un oiseau. Je me dis, mais qu'est-ce tu fous? T'es vidé dans le flou.C'est pas comme ça que tu vas les garder, c'est pas comme ça que tu vas les garder. À quoi tu joues? Tes ficelles dans le cou. C'est dans tes bras qu'il faut les garder, c'est dans tes bras qu'il faut les garder. Y'a pas d'amour, y'a que des preuves d'amour. J'ai peur du temps qui s'égare vite, j'ai peur du temps qui s'égare vite. Y'a pas d'amour, y'a que des preuves, c'est tout. Prends garde au temps qui sépare, puis prends garde
Et quand je pars avec mon fardeau, c'est toujours facile de se laisser choir sur le carreau. J'entends le soir, protège mon égo. Je sais c'est risqué, va falloir que je le mette à gauche. Oh, qu'est-ce que je fous? La vie se perd, c'est fou. C'est pas comme ça que je vais les garder, c'est pas comme ça que je vais les garder. À quoi tu joues?La fille, j'ai tant la boue. C'est dans mes bras qu'il faut les garder. C'est dans mes bras qu'il faut les garder. Y'a pas d'amour, y'a que des preuves d'amour. J'ai peur du temps qui se garde. J'ai peur du temps qui se garde. Y'a pas d'amour, y'a que des preuves, c'est tout. Pour qu'un temps qui se parle. Pour qu'un temps qui se parle. Y'a pas d'amour, y'a que des preuves d'amour.J'ai peur du temps qui se garde, j'ai peur du temps qui se garde, j'ai pas d'amour, y'a que des preuves, c'est tout.
C'est dans le noir que je fais du vélo. Dans cet endroit, le vent est froid comme un congélo. C'est pas trop tard, j'en trouverai pas d'autres. C'est dans mes bras que je vais les garder. C'est dans mes bras que je vais les garder. Y'a pas d'amour, y'a que des preuves d'amour. J'ai peur du temps qui s'égare vite. J'ai peur du temps qui s'égare vite. Y'a pas d'amour, y'a que des preuves, c'est tout. Prends garde au temps qui sépare. Prends garde au temps qui sépare. Y'a pas d'amour, y'a que des preuves d'amour.